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接下来播报新闻。国际西藏网络星期五说，西藏环境保护人士阿亚桑扎12月6日被青海省果洛县的一家法院判处7年徒刑，罪名是聚众闹事和寻衅滋事。这次审判是5日开始的，一天后随即宣判。阿亚桑扎的律师令奇磊发推说，阿亚桑扎不服判决，将提出上诉。国际西藏网络宣传协调员麦克·考恩星期五对美国之音说，我们非常关注人权活动人士阿亚桑扎获刑7年的情况，没有证据显示他犯了什么罪，他所从事的环境宣传保护西藏文化的合法活动居然能使他获罪，而且要服刑7年，实在是令人气愤。这是一次可耻的审判，律师只和阿亚桑扎见过几次面。西藏之声报道，阿亚桑扎2018年9月在果洛甘德县被捕，并且一直关押到现在才宣判，最初48天不得会见任何人。阿亚桑扎自2014年开始在社会上举办反腐活动，并同当地牧民成立民事自愿组织，向政府提交请愿书，要求调查地方官员问题。因为多年来阿亚桑扎一直关注地方官员的腐败，例如贪污、挪用公共资金、非法采矿、狩猎和偷猎等行为，阿亚桑扎受到当地藏人的尊重。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布隆伯格表示，他手下新闻社的员工领了工资就要接受限制，包括禁止调查自己的老板。彭博社的亿万富翁创始人布隆伯格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采访时，被问及他宣布参选时制定的规则，该新闻社的记者不得深究他和他的财务状况，也不能就此深究他的任何民主党竞争对手。彭博新闻社说，这一限制不适用于美国政府现任领导人特朗普总统。特朗普的竞选团队则回应说，他们将不允许彭博社记者来报道他们这边的活动。布隆伯格对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说，我们只是需要学会一些事情。他的记者赚了工资，但是和工资相伴而来的是一些责任和限制。媒体专家们说，他的这些言论把手下的记者置于极为不舒服和脆弱的位置。理解他不愿意完全离开自己的公司的心情，但是他现在是时候考虑完全与彭博社脱钩的途径了。星期五，特斯拉老板马斯克在一场诽谤官司中获胜。当天，一个联邦法院陪审团很快拒绝了一名英国洞穴探险家向马斯克提出的$1.9亿的索赔要求。马斯克曾在推特上骂他是恋童癖。在马斯克受审的第四天，由5女3男组成的陪审团仅用了大约45分钟进行审议，并做出了以上的一致裁决。这个案件受到法律专家的密切关注，因为据信它是由推文引发的首例重大诽谤诉讼。这一结果使得马斯克大获全胜。代表原告弗农·恩斯沃斯法律团队的著名出庭师林古德说，陪审团的裁决标志着起诉社交媒体诽谤的法律门槛更高了。判决宣布后，伍德对媒体说，这项裁决使每个人的声誉都受到威胁。现年48岁的马斯克在审判的前2天在法庭进行了自辩，并于星期五返回法院听取了结语。他在判决后退出法庭时说，我对人性的信念得到了恢复。64岁的原告恩斯沃斯在法院大楼外说，他对裁决服输了，我接受陪审团的裁决，扛得起，以后继续过日子。美国非洲司令部说，美军相信上个月在利比亚首都附近失踪的一架非军事美国无人机实际上被俄罗斯防空系统击落，美方并要求归还飞机残骸。俄罗斯雇佣军称，据称代表驻利比亚东部的指挥官哈利法塔尔夫哈夫塔尔介入利比亚内战，哈夫塔尔试图占领首都的黎波里。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播报，我们将在半点继续进行播报。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三十课的第二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肖华，我们继续通过 Stewart 一家的活动来讲解美国人经常用的词汇、短语还有表达形式吧。
上一课是讲 Stewart 家的主妇 Ellen 去城里买一个钢琴凳子，今天的课文内容呢，接着上一课， Ellen 在城里买钢琴凳子的时候，Stewart 家的儿子 Richard 和他太太 Marilyn 以及 Richard 的祖父在家里等着 Ellen 回家。
Ellen 买了钢琴凳子，还带回来一张古董店老板送给他的歌谱，于是全家人就唱了起来。
另外呢，课文的头尾还提到 Richard 正在学吹口琴，请大家注意听。好，下面我们先来介绍一下课文里的单词和短语。
Harmonica HA-R-M-O-N-I-C-A Harmonica 口琴，这个名词一共有四个音节 Harmonica， 重音呢是在第二个音节 Harmonica。
Uncomfortable U-N-C-O-M-F-O-R-T-A-B-L-E Uncomfortable 形容词，不舒服。
Height H-E-I-G-H-T Height 高度， Wrong height 就是高度不对。
Good looking G-O-O-D 加上连接号，然后是 L-O-O-K-I-N-G Good looking就是好看漂亮。
Furniture F-U-R-N-I-T-U-R-E Furniture 家具。
Garden G-A-R-D-E-N Garden 花园。
好，现在单词讲完了，下面请听课文的全文。
I'm getting better, aren't I, Grandpa?
Richard, it sounds like you've been playing harmonica for years. It's almost 5 o'clock. I'm surprised that your mother isn't home yet.
Marilyn, Mom said she was going to town, didn't she?
That's right. Ellen told me that she wanted to look for a new piano bench.
What was wrong with the old one?
I can answer that. It was uncomfortable, and it was the wrong height.
I bet that's Mom now.
Okay, put it there. That's it.
Ellen, that piano bench is beautiful.
I bet it's as old as I am.
And almost as good-looking, right, Grandpa?
Well, it might even be better-looking. It's a beautiful piece of furniture.
And there's more here than you can see.
What do you mean?
Well, when Mr. Rosen and I lifted up the seat, this was inside.
It's old sheet music.
Even Mr. Rosen didn't know it was in there.
Well, play it, Mom.
All right. I'll do my best.
Well, listen to that.
I've never heard it before.
I haven't either.
Ellen, how about you?
I'm not sure. You and Grandma used to sing this together, didn't you?
You've got it.And the garden of the roses is the garden of my dreams. Don't stop now, Ellen. One more time. You take Grandma's part.
Hey, is there a part for a harmonica?
Go get your harmonica. Marilyn, you can sing along with me.Roses are the loveliest of flowers, blooming in the summer of the year. Red and white.
各位听众，现在我们听完了课文的全部录音，下面我们来分段听。第一段是 Richard 和他太太 Marilyn 以及他们的祖父在家里等 Ellen 回家。
I'm getting better, aren't I, Grandpa?
祖父啊，我吹得好点了，对不对啊？
Richard, it sounds like you've been playing harmonica for years. It's almost 5 o'clock. I'm surprised that your mother isn't home yet.
Richard, 你听起来好像已经吹了好多年口琴了。已经五点了，你妈到现在还没回家，我觉得有点奇怪。
Marilyn, Mom said she was going to town, didn't she?
Marilyn? 妈说她进城去啊，不是吗？
That's right. Ellen told me that she wanted to look for a new piano bench.
对，妈告诉我她要去找一个新的钢琴凳子。
What was wrong with the old one?
那旧的凳子有什么不好啊？
I can answer that. It was uncomfortable and it was the wrong height.
这我知道，那老的凳子坐着不舒服，高度不对。
这段对话一开始是 Richard 在问他祖父，他吹口琴是不是吹得越来越好了。但是 Richard 在问祖父的时候没有提口琴。
我们呢是从他祖父的回答中知道 Richard 是指他吹口琴是否有长进。老祖父虽然回答了 Richard 的问题，对他加以鼓励，但是心里呢在想着别的事儿。他说 I'm surprised that your mother isn't home yet.
Surprised这个词一般都解释为惊奇，但是这句话的意思是你妈怎么到现在还没有回来，我觉得有点奇怪。
Ellen 对儿媳 Marilyn 说她要找一个钢琴凳子。 She wanted to look for a piano bench. Look 是看，但是 look 这个动词后面加不同的介词，意思也就不一样了。
没错， look for 就是找。要是你丢了手表，你可以说I'm looking for my watch. 要是想买一双鞋，但不知道上哪儿去买，你也可以说 I'm looking for a pair of shoes.
但是要是在 look 后面加上 at, A-T, to look at 就成了看着。To look at a photo, 看一张照片。To look at a beautiful girl, 看一个漂亮女孩。
那要是在 look 后面加上 after, look after 就是照顾。Richard looks after his parents. Richard 照顾他的父母。
所以啊，在动词后面跟什么介词的问题上要十分小心，跟错了意思就不一样，有时候呢没准还会闹笑话呢。
Richard 听到他妈妈要买一个钢琴凳子后，他说 What's wrong with the old one? 也就是那旧的凳子又怎么了，或者也可以说那旧的凳子有什么不好。
课文里呢是指钢琴凳子，但是这个问句啊，其实可以用在任何场合。比如我可以说 What's wrong with you? 你怎么了？要是你的汽车发动不起来，你也可以说 What's wrong with my car? 我的车怎么了？下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二段。这是艾伦回到家，送货的人把钢琴凳子放好，大家就开始欣赏这个从古董店买来的钢琴凳子。
I bet that's mom now.
我肯定这是妈回家了。
Okay, put it there. That's it.
行，就放在这儿。好了。
Ellen, that piano bench is beautiful.
妈，这钢琴凳子真漂亮。
I bet it's as old as I am.
我敢说他和我一样老。
And almost as good looking, right, Grandpa?
几乎还同样英俊啊，对不对，祖父？
Well, it might even be better looking. It's a beautiful piece of furniture.
这凳子也许比我更英俊，这是一件很漂亮的家具。
我们以前也讲过 bet 这个词， 就在这短短的对话里，就有两个地方用 bet。 bet 意思是打赌，但是在平时讲话的时候 bet 就不一定是真的要打赌。
对，在这段对话开始的时候， Richard 说 I bet that's mom now， 这很明显他不是打赌，他只不过表示他认定这回是妈妈回来了。
Marilyn 说这钢琴凳子很好看，老祖父接着说 I bet it's as old as I am， 意思就是这钢琴凳子肯定跟他一样老了。
上个星期呢是我外甥的生日，他刚满10岁，他生日那天呢问我给他买了什么礼物，我没告他什么礼物，但是我说 I bet you're going to like it， 也就是我肯定你会喜欢的。
哎，小华，从这短短的对话里看得出来 Stewart 这家人都很有幽默感啊。老祖父说这钢琴凳子和他一样老， Richard 呢接着就说 almost as good looking， 意思就是这凳子虽然老，可是他几乎跟祖父一样英俊好看。
Richard 呢显然是在跟祖父开玩笑，所以呢祖父接着说 it might even be better looking， 意思是这凳子可能比我更英俊。
哎，我有一位同事啊很漂亮，可是她的女儿可比她更漂亮。
My colleague is good looking but her daughter might even be better looking。
下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三段，这一段是 Ellen 在给大家看那从钢琴凳子里找到的歌谱。
And there's more here than you can see，
还有你们没有看见的东西呢。
What do you mean？
你是什么意思啊？
Well, when Mr. Rosen and I lifted up the seat, this was inside。
Rosen 先生和我把凳子的坐垫拿起来的时候，这个就在里面。
It's old sheet music，
这是老的歌谱。
Even Mr. Rosen didn't know it was in there，
连 Rosen 先生都不知道这在里面。
Ellen 说 There's more here than you can see， More than you can see从字面上来解释就是比你们能看到的更多，要按中文日常的讲法就是你们还有没看到的东西呢。
有些年轻人啊往往认为自己什么都知道，家长和老师呢就会对这些年轻人说 There's much more than you know， 你还有好多不知道的呢。
在说到歌谱的时候， Ellen 说 Even Mr. Rosen didn't know it was in there， 连 Rosen 先生都不知道这在里面呢。Even 这个词在句子里面加强了语气。
一个朋友下个月要结婚，但是除了他两个要好同学以外谁都不知道。 Even her mother didn't know she's getting married， 连他妈妈都不知道女儿要结婚了。
下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四段，这一段是在 Ellen 回家以后，大家看到那歌谱后，全家一起唱那首歌。
Well, play it, Mom.
妈，你弹呀。
All right, I'll do my best.
行，我尽力而为。
Well, listen to that.
你们听啊。
I've never heard it before.
我从来没有听过这首歌哎。
I haven't either.
我也没有听到过哎。
Ellen, how about you?
Ellen, 你听到过吗？
I'm not sure. You and Grandma used to sing this together, didn't you?
说不好，你和祖母过去常一起唱的，对吗？
英语和其他语言一样，在什么情况下用什么动词往往是固定的。中文里我们说弹钢琴，但是在英文里弹钢琴用 play 这个动词，要是中文里讲玩钢琴那就不对了。那个古董店老板的名字叫 Benjamin， 他的姓是 Rosen， 所以在对话里呢，他被称为 Mr. Rosen。
在美国也有很多家长让孩子学钢琴、学小提琴。要是一个妈妈说我的女儿在学钢琴，那就是 My daughter is learning to play the piano。 不过 Richard 要妈妈在钢琴上弹这首歌，为什么 Ellen 回答说 I'll do my best？
I'll do my best 意思是尽力而为，因为这歌谱对 Ellen 来说也是陌生的，不一定会很顺利地弹出来，所以他说我尽量弹吧。
I'll do my best 往往是别人要求你做一件事，但是你也没有把握一定能做得很好，这时你就可以说 I'll do my best。 哎，小华，我们都知道你很精通电脑，我要是电脑出了什么问题，请你帮忙修一修。
那我肯定会说 I'll do my best， 因为我毕竟不是修电脑的专业人员，不能保证一定能修好，但是你要让我帮忙啊，我当然会尽力而为。好，我们接着来听课文的第五段。这是 Stuart 一家随着妈妈 Ellen 弹的钢琴乐曲一起唱歌。 Ellen 买钢琴凳子带回来的歌谱是一首老歌，所以Richard 和太太 Marilyn 都从来没有听到过。
可是啊，老祖父知道这首歌， Ellen 也似乎有点印象，但是不能肯定。上一段的最后一句话就是 Ellen 问祖父是不是以前他和祖母常唱的那首歌。下面我们就来听他们的对话。
You've got it，
你说对了。
Don't stop now Ellen， One more time， You take grandma's part。
Ellen 别停，再弹一遍，你唱祖母唱的那部分。
Hey, is there a part for a harmonica?
Hey, 有没有哪部分需要口琴的？
Go get your harmonica. Marilyn, you can sing along with me.
去把你的口琴拿来， Marilyn, 你跟我一起唱。
Roses are the loveliest of flowers, blooming in the summer of the year.
Ellen 问祖父那是不是以前他和祖母常唱的那首歌，祖父回答说 You've got it， You have got it， 意思就是你说对了。
You've got it 这句话还可以用在其他的场合，比如说老师给学生讲解一个问题，学生听懂了，老师就可以说 You've got it， 那就是你懂了。
肖华，我有一个美国朋友特别喜欢吃饺子，要我教他包饺子。上星期我就请他来我家，经过多次的失败啊，他最后包了一个很像样的饺子。我就说 You've got it， 他自己啊也高兴地大叫 I've got it， 我会了。
玉文啊，老祖父还说 And the garden of the roses is the garden of my dreams， 这大概是那首歌的歌词吧。
You've got it， 没错， Garden of the roses 就是玫瑰花园，Garden of my dreams 就是我梦想的花园，玫瑰花园就是我梦想的花园，这歌词啊可真优美。
老祖父还对 Ellen 说 You take grandma's part， 祖父呢组织大家一起唱，指定 Ellen 唱祖母以前唱的部分， Marilyn 跟他一起唱他的那部分。 To take someone's part 就是取某人的角色。
各位听众，现在全课课文都已经分段听完了，下面我们请大家再听一遍整课课文。
I'm getting better, aren't I, Grandpa?
Richard, it sounds like you've been playing harmonica for years. It's almost 5 o'clock. I'm surprised that your mother isn't home yet.
Marilyn,Mom said she was going to town, didn't she?
That's right. Ellen told me that she wanted to look for a new piano bench.
What was wrong with the old one?
I can answer that. It was uncomfortable, and it was the wrong height.
I bet that's Mom now.
Okay. put it there. That's it.
Ellen, that piano bench is beautiful.
I bet it's as old as I am.
And almost as good-looking, right, Grandpa?
Well, it might even be better-looking. It's a beautiful piece of furniture.
And there's more here than you can see.
What do you mean?
Well, when Mr. Rosen and I lifted up the seat, this was inside.
It's old sheet music.
Even Mr. Rosen didn't know it was in there.
Well, play it, Mom.
All right. I'll do my best.
Well, listen to that.
I've never heard it before.
I haven't either.
Ellen, how about you?
I'm not sure. You and Grandma used to sing this together, didn't you?
You've got it. And the garden of the roses is the garden of my dreams. Don't stop now, Ellen. One more time. You take Grandma's part.
Hey, is there a part for a harmonica?
Go get your harmonica. Marilyn, you can sing along with me. Roses are the loveliest of flowers, blooming in the summer of the year. Red and white.
各位听众，现在我们用英文提几个有关课文的问题，让大家用英文来回答。在提出每个问题之后呢，我们会停顿几秒钟让大家回答，然后再给大家提供一个供参考的英文答案。
好，现在开始。
What were Richard, Marilyn, and their grandpa doing at home? They were waiting for Ellen to return. What was wrong with the old piano bench? It was uncomfortable and the height was wrong.What did Marilyn say about the new piano bench? She said that the piano bench was beautiful. What did Ellen show them? A piece of music. What did Richard ask Ellen to do?He asked Ellen to play the piano. Did Grandpa know the song? Yes, he used to sing this song with Grandma. Did Richard play the piano? No, he played the harmonica.
各位听众，希望你们的回答正确。
如果你对这次节目有问题或意见，欢迎来信，地址请寄到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您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汉语拼音英语这两个字 @voanews.com， 英语 @voanews.com。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30课第二讲播送完了，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各位听众，继续是一组国际新闻。国际西藏网络星期五说， 西藏环境保护人士阿亚桑扎12月6日被青海省果洛县的一家法院判处7年刑期，罪名是聚众闹事和寻衅滋事。这次审判是5日开始的，一天后随即宣判。阿亚桑扎律师殷奇磊发推说，阿亚桑扎不服判决，将提出上诉。国际西藏网络宣传员这个麦克考斯星期五对美国之音说，我们非常关注人权活动人士阿亚桑扎获刑7年的情况，没有证据显示他犯了什么罪，他所从事的环境宣传保护西藏文化的合法活动居然能使他获罪，而且要服刑7年，实在令人气愤，这是一次可耻的审判。律师只和阿亚撒张见过几次面。西藏之声报道说，他2018年9月在果洛甘德县被捕，并且一直被关押到现在才宣判，最初48天不得会见任何人。阿亚撒张自2014年开始在社会上举行反腐活动，并同当地牧民成立民事自愿组织，向政府提交请愿书，要求调查地方官员的问题。因为多年来阿亚桑扎一直关注地方官员的腐败，阿亚桑扎受到当地藏人的尊重。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布隆伯格表示，他手下新闻社的员工领了工资就要接受限制，包括禁止调查自己的老板。彭博新闻的亿万富翁创始人布隆伯格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采访时被问及他宣布参选时制定的规则，新闻社的记者不得深究他和他的财务状况，也不能就此深究他的任何民主党竞争对手。彭博新闻社说，这一限制不适用于美国政府现任领导人特朗普总统，特朗普的竞选团队则回应说，他们将不允许彭博社记者来报道他们这边的活动。布隆伯格对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说，我们只是需要学会一些事情，他的记者赚了工资，但是和工资相伴而来的是一些限制和责任。媒体专家们说，他的这些言论把手下的记者置于极为不舒服和脆弱的位置，理解他不愿意完全离开自己公司的心情，但他现在是时候考虑完全与离彭博新闻社脱钩的途径了。星期五，特拉斯老板马斯克在一场诽谤官司中获胜，当天一个联邦法院陪审团很快拒绝了一名英国空穴探险家向马斯克提出的1.9亿美元的索赔要求。马斯克曾在推特上骂他是恋童癖。在马斯克受审的第4天，由5女3男组成的陪审团仅用了大约45分钟进行审议，便做出了以上的一致裁决。这个案件受到法律专家的密切关注，因为据信它是由推文引发的首例重大诽谤诉讼。美国非洲司令部说，美军相信上个月在利比亚首都附近失踪的一架非军事美国无人机实际上被俄罗斯防空系统击落，美方并要求归还飞机残骸。俄罗斯雇佣军据称代表驻利比亚东部的指挥官哈夫塔尔介入利比亚内战，哈夫塔尔试图占领首都迪利波里，这里现在由国际公认的利比亚民族和解放政府控制。日本共同社援引日本战时政府文件说，日本帝国要求日本政府为每70名士兵提供1名慰安妇，这为东京参与这一做法提供了新的亮点。慰安妇是被迫在日本军事妓院卖淫的女孩和妇女的委婉说法。以上是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 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12月2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中国今年流年不利，逢九必乱呢似乎再次应验，香港抗争持续半年未停，美国突破北京干预内政的警告，迅速完成香港立法，西方国家立法机构纷纷跟进，联手施压的架势初步形成。借助香港反送中运动的气势，台湾民进党走出九合一选举的颓势，主张发展两岸关系的国民党选情低迷。此外，新疆再教育营文件被西方媒体曝光，澳大利亚中国间谍案持续发酵，中国面临六四镇压后最为恶劣的国际环境，官媒称西方势力和骚扰抹黑行动接踵而至。那么为什么中国周边烽烟四起？为什么港台齐声对中国说不？北京是否已经陷入了四面楚歌呢？我们今天就邀请专家跟大家一道深入探讨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加入我们讨论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加入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张先生好。
主持人好，各位好。
中国官方媒体这环球时报呢发表一篇社评，称烽烟四起，中国人要眼不昏心不乱，其中列举了最近一段时间西方势力骚扰抹黑中国的一连串事例。我来请教纽约胡平先生，环球时报用烽烟四起来形容中国最近的多事之秋，那么就给我们介绍一下烽烟四起都有哪些烽烟，多事之秋又都有哪些大事呢？
环球时报用烽烟四起来形容中国在外部遭遇到各方面的挑战，陷入巨大的困境。除了你刚才提到的香港、台湾、新疆和澳大利亚这几件事之外呢，还有很多，比如南海。那么就上个月举行的东盟峰会，东盟以主席国声明的方式不点名地批评了中国在南海造岛，升高了地区紧张局势。另外在台海，那个美国国防部在7月份出售坦克和这个导弹给台湾。另外呢，以航行自由的名义多次派驱逐舰在台湾海峡航行。另外还有就是关于所谓这个窃取知识产权、窃取这个高科技机密，那么这个问题在这个很多国家也引起很强烈的一个反应。再有呢，中共他用这个所谓利用媒体交流的不对等，造成所谓锐实力啊，那么这个对很在一些国家那引起很多关那个这个抵制和不安。像这个澳大利亚王立强这件事情，那王立强未必是个看起来好像是个假间谍，但是由他引出的关于中共间谍活动很猖獗，这是一个真的问题。这个已经引起各方面的重视，首先是澳大利亚要准备成立专门的一些机构来对付这种问题。另外当然还有中国想借助华为来这个推行它的 5G， 这个也引起了很多国家包括美国这些的抵制。还有呢，你看就在几天前吧，这个意大利有几个议员邀请黄之锋做一个视频的这个听证会，那中国大使就提出抗议，结果招致了意大利的总理、外长和议长的齐声谴责。当然这个还不用不消说的，还有所谓的贸易战，这个一年多对中国的那个相当大。总的来说有个基本情况就是呢，以美国为首，越来越多的国家清楚地意识到中共的政权的这种专制本性，就纷纷呢对他采取这个抵制和这个防范乃至围堵的这么一种政策啊，所以一种新冷战的格局呢已经在开始形成。那环球时报他的解释呢，他就解释说为什么烽烟四起呢，那就因为中国强大了，中国崛起了啊，所以就树大招风。可这种说法呢和中共自己原来的说法显然是互相矛盾的，因为中共过去的说法是中国强大了，中国崛起了，那么就万邦来朝，四海归心， 你看，特别是习近平上台以来，特别热衷于举行各种大规模的超豪华的这些国际活动，什么什么国际什么什么大会啦，什么世界什么大会啦，什么全球什么什么大会啦，就竭力营造出一种好像这个四海归心的这么一种印象啊。那时候是用这种方式来表达他所谓的这个中国崛起。可是现在呢，当这个问题遭遇到这个巨大的挫折，他要用树大招风这种话来给自我辩解，那么前后的不一致也是显而易见的。所以说呢，到今天来看起来呢，我觉得就在过去这一年多，尤其是近来，中共政权，严格说是中国政权啊，在外部世界所遭遇的那麻烦，那确实是前所未有的。而且更重要的是呢，我们看到它这是一种趋势，而这种趋也就是今后这种情况还会进一步的发展。
那么多事之秋，逢久必乱，这是民间的一个普遍流行的说法，也是中国民间呢对近百年历史的一个总结或者概括。今年好像似乎应验了。我来请教北京张立凡先生啊，有人说目前中国面临呢至少是六四镇压30年来最为不利的一个国际环境，那么您同意这种判断吗？
同意。当然这个所谓逢久必乱呢，这个说法有一点儿好像历史的宿命论，就是因为中国人也是相信这些东西，就是所谓的天人感应啊，就是民之所欲，天必从之。那么当然这个我们学中国历史就会看到有很多历史上的预言啊，所谓的这个谶纬之学都是讲这些东西。那这个具体到这个国运来讲呢，由按中国的这种传统的命理学，它是一年一小限，十年一大限。那这个正好呢，就是说这个逢久必乱呢，它显示了一种周期性的变化，特别是从1949年以来啊，这个到1959就西藏出事了，然后大饥荒开始了，69年呢有中苏有珍宝岛之战，然后那一年这个国家主席刘少奇死啊，然后79年是中越战争，89年六四事件，99年有一个法轮功这个学员为中南海，然后中国的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09年当然大家都还记得，就是新疆的75事件。所以这么看呢，确实就是逢久的时候容易出事儿，啊，但是我们也不必以宿命论来看待这个问题，但是它确实有一，就是历史本身它就有一定的周期性，就是你积累的矛盾到了一定的程度，它就会爆发一次。所以现在来看，我觉得，一个是拿它跟六四事件比，一个是拿它跟毛泽东时代比。那毛时代来讲呢，就是中国是一个完全封闭的环境，老百姓的生活要求也很低，生活水准就低，也没有什么奢望，然后什么信息都没有，都是这个由官方来控制，官方想让你知道什么你就只能知道些什么。所以毛时代搞这个自力更生、闭门造车这一套，他能扛过去，啊，而且还自己造了两弹一星等等等等。但是到邓小平时代，就进入改革开放以后，出现这个六四事件，确实就是中国在当时陷入了这个国际上的孤立。但是也幸好还有一个，这个美国还伸了伸援手，就是实际上是美国的当时的政策啊，这个帮助中国走出了困境，比如先是每年给中国最惠国待遇，然后是拉中国进入 WTO， 从那以后中国的这个状况处境一下子就好转了，然后强大起来，到了今天自以为可以这个跟美国争霸了。那在这种情况下，现在出现的这个环境，可是现在这种孤立啊，就没有美国这么一个朋友来帮你了，啊，所以你从历史上看， 美国并没有侵占中国的一寸土地，啊，而且美国在这个中国每次遇到困难的时候，从抗日战争我们算，啊，更远的你可以说列强想瓜分中国的时候，美国提出的是门户开放政策，啊，那也就是，然后到抗日战争，美国支援中国，啊，到这个六四事件，实际上是美国帮助中国走出了困境。可是今天没有这样一个朋友了，啊，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困境，可能是确实是空前的。谢谢。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有两位电话或者是那个，我们有两位观众朋友呢，等候在电话线上要求加入我们的这个节目讨论。我们现在就来接他们的电话。首先呢是辽宁的吴先生，吴先生你好。
我想说的是呢。我希望中国人民看看那个当年的罗马尼亚、匈牙利，再看看波罗的海三国的人民，他们的话，群体反对共产党的统治。如果要是不起来反对共产党的话，共产党永远的话会统治你。
嗯，好的，好的，谢谢辽宁的吴先生，明白你的意思。上海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好，你好，主持人。
嗯，
就是我想问一下的，就是因为我也是从，因为共产党也帮助我很多，包括贫困补助什么东西，就是前期确实做了非常多的好事，但是，民主制度这一方面，就是民主法治这一方面，据我从外网看到的东西，就是，非常缺乏。就是我可以问一下，就是专家他们，就是对于中国民主法治这一方面，他会以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可以更好的使中国社会向一个民主法治的社会上走？谢谢。
好的，那我们请两位专家简要回应一下这个我们这个上海李先生的这个问题。首先呢是胡平先生。
当然这个很困难，因为这个一言难尽，这是很大的一个话题。那当然，在我看来，首先你中国就是要确立宪政民主的一个基本原则啊。然后呢，首先就从这个，从言论自由，从这个媒新闻的自由，从释放一切思想犯、良心犯开始，这个是首先解决这个问题，然后我们再可以考虑从其他各个方面全面的推行这个民主制度。那尽管中国目前的中国面临很多很多社会问题，我们也不能指望一旦民主，只要民主了，所有问题都能迎刃解决。但是毫无疑问，民主制度的建立会给所有问题的解决提供一种最好的方式，这点应该是毫无疑问的。
张先生，您有什么补充？
啊，这个其实毛泽东早就承诺过了，当年在这个跟黄炎培摇东队的时候就已经说了，就是要人人起来监督政府。啊，他认为这是一条新路，只不过是共产党承诺了没实现而已。所以现在共产党要做的事情，如果他还想统治下去，或者还想治理中国，他就应该解决这些问题，就是党必须在这个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啊，他必须接受民众的监督，必须让老百姓用一人一票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意愿，就像香港和台湾的老百姓一样，也和多数民主国家的老百姓一样，能够有选票。谢谢。
好的，那么在我们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啊，那么在这个诸多的烽烟当中呢，美国看来是中共现在最大的一个麻烦制造者。贸易战啊，我们看到贸易战在前，香港法案在后，步步紧逼，刀刀见血。贸易战我们已经谈了很多了，现在呢，我们重点来谈谈特朗普刚刚签署的这个不久的这个香港法案。我来请教胡先生，对于美国的这个香港立法，有人说呢打中了中共的七寸，也有人说呢它的象征意义实际上大于实际意义。那么中国官媒我们看到更加轻蔑的把它斥之为废纸一张。那胡先生对此您有何评论？
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当然有实际意义。它内容很明确很具体，是对症下药，所以可以说是直击中共要害啊，它绝不是废纸一张啊。这个法案通过之后呢，美国国会每年就会审议香港的自治情况， 决定是不是继续给香港特殊地位，包括是不是给香港的独立制独立关税区。另外呢，还授权美国政府可以对侵犯人权的香港人士实行制裁，包括禁止入境美国呀，包括冻结他们在美国的资产等等。只不过我以为呢，也不宜片面的夸大这个法案的作用，因为这个法案谈到的很多内容在原来的一些法案相关法案中就本来就有了，比如说香港的独立关税区的问题在1992年通过的香港关系法中间就有同样的规定，在今年6月10号，也就是百万港人和平大游行之后的第二天，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就发表声明，就谈到如果香港港府通过修例，美国将终止香港的独立关税区地位。又比如这个对侵犯人权的人士的这个制裁，那么2015年通过的那个全球马格尼斯基人权问责法就有明确的规定，也在今年6月11号，美国的安全与经济审查委员会的副主席就提出要对推动修例的香港官员实施制裁，包括拒发签证，包括冻结资产，在美国资产。他这个副主席还谈到呢，美国还可以采用啊经济的、货币的、旅行的、运输的等多项政策工具来反制，可见呢，很多制裁手段是原来就有的。那么当然你现在加入了这个国会的这么一个审，这个一年一审，它毫无疑问是增加了它的力度。另外呢，这个其实这个新的法案，它最重要的和原来的法案不一样的，它增加的主要部分呢，就是关于特首和立法会的双真普选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法案，它的最初版本是2014年国会提出来的，当时正香港发生战中运动，而战中运动的目标呢，就是追求这个双真普选，所以这个原来的版本呢，就很明确的规定，要求就是在2020年前实现港首、特首和立法会的双真普选啊。那么现在的版本呢，也提出了，也写进了这个类似的同样的这些规定，只是呢对特首的真普选没有写明时间限制，没有说哪一年前必须这么做，而对立法会的真普选呢，还写的就是2020年，还是2020年啊。那但是问题是，过去2014年的时候提这个法案的时候，和2020年还有6年，你现在只有1年了，那所以这个我看到泛民的一个议员叫莫乃光就说现在因为马上就是2020年了，你要求2020年就实现立法会的真普选，从程序上来讲恐怕都是来不及的，所以我也不太清楚。那到明年如果他香港还没有实现立法会的真普选，那你作何反应呢？这当然是个问题。当然这里主要一个问题呢，现在这个新法案它主要就是增加了这个国会的一年一审，以及国会可以做出相关的决议。以前的香港关系法等等啊，那都是由总统来审查，由总统发出行政命令。那么现在这么一来呢，它等于是就除了总统今后继续的会有他每年的一审和可能做出相关的行政命令之外，又加上了国会的这个参与。当然这里就有个问题，我觉得需要说明，就是在特朗普总统在签署这个新法案的时候加了一句声明，这个声明就说呢，说这个法案的有些条款干扰到总统实行宪法所赋予外交权利，因此呢，就是我的政府将会根据宪法赋予总统的权利来这个对待每一条条款，这个就很多人就会误解，就理解为好像特朗普总统对这个法案有保留意见，或者就认为如果将来国会通过了某种做出决议，决定要对这个实行某种制裁，可能特朗普不同意，他就不执行，他依然我行我素，就可能有这个问题。当然，我觉得这基本上是个误解，因为特朗普总统那句声明呢，他不仅仅是针对这个香港这个法案，他对所有法案，他都是这个态度。那去年这个 参众两院也通过一个关于亚洲的一个保证的一个法案，也是两院都是无异议通过的。那特朗普在签署的时候呢，底下也加上了一句同样的声明，就是说这个法案中的一些条款，就是干扰了我作为总统的权利，那我会按照我宪法赋予总统的权利办。因为川普是总统嘛，他认为外交是总统的权利，他不太喜欢国会在这中间来这个插这么一手。当然，这就可能出现像当年最惠国待遇的问题。你要国会都通过了决议，要求取消停止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可是当时的总统呢，老布什呢都给你否定掉了等等。当然从现在情况看起来呢，这种事情发生的可能性非常小，因为我们看特朗普总统在香港问题上他的态度依然是非常坚定的，因为这也是一个很普遍流行的一种错觉，以为特朗普总统在以为国会对香港问题很关心，特朗普总统呢只关心这个贸易，只关心生意，对香港把香港问题只当成个筹码，这个说法其实不正确。那我们看到，所以特朗普总统在别人问他是不是要签署的时候，他会说啊，要不是我，那香港早就夷为平地了等等。因为你确实得承认，其实从一开始，特朗普政府就表示了非常强硬的态度。就像我刚才提到的，一开始就表明了，如果你香港通过修理，我就会停止你的独立关税区，就把这个最厉害的大棒就已经使出来了。以后呢，他有很多很多的表示，所以这一点呢，我觉得他这个是个需要说明的。那现在你要说现在在特朗普签署这个声明之后，这个法案之后，很多港人举行集会感谢特朗普，那照我看来，其实早就该感谢。当特朗普政府在6月份提出这种表达自己的严正立场的时候，就应该感谢，就是应该感谢，因为这个对确确实实大家都意识到，要使香港的问题，不至于恶化。要防止中共当局和港府在错误路上走得更远，那么美国的压力是至关重要的。而这个新通过的这个法案，再加上原来有的这个相关的法案，我想在这方面，美国方面确实已经尽到了个极大的努力。他对今后他不但过去是这个样子，正是因为美国在使用了他的这个压力，才使这个过去这几个月香港的局势不至于那么恶化。那同样，今后我想它也同样会起到一种强有力的一种监督的作用。
借此机会，我们还给大家选读一些网评。黄光哥他说，大陆确实没有民主自由，但是民生还是改善了许多，民主自由慢慢来吧，搞急了中国进入乱局也是可能的，对于中国这种国家失去稳定就失去了一切。光哥啊，黄光哥的这种这个看法呢，在中国大陆是很有代表性的，也是很普遍的。我们现在看，我们从这个香港的这个抗争这个过程当中，中国民众的反应，中国大陆我是指中国大陆民众的反应，我们就能充分看出这一点：怕乱，求稳。就像我们这位光哥说的，搞急了中国进入乱局也是可能的，对于中国这种国家失去稳定就失去了一切。我想请我们胡先生还利用最后有2分钟的时间，您评论一下我们这位光哥的这个观点好吗？
那事实上我们都很清楚，自由的民主的制度才能从根本上为一个社会为一个国家提供这个长期的可靠的稳定啊。至于在转型期，它当然有可能出现这样或那样的混乱，但是如果只要大家在对这个问题给予充分的注意，在这个转型过程中采取恰当的这个策略，我想那个大的混乱局面还是可以避免的。我们从苏联东欧的转变，他们的和平转变，稳定的转变，已经看到这么一种成功的先例，因此对此呢，我们应该有信心。
好的，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就到这里结束了。虽然我们很不顺利，张先生的线路总是被断，我们时间关系不能一一宣读网友们的所有评论以及回答网友们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胡平、张立凡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